朋友你好，我是叶光明，欢迎你收听一针见血的福音这个特辑。人人都想有一个很快乐的人生，那但是快乐的人生不是人人都能够有的啊。撇开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失败挫折等等不顺的事情不说吧，就是在正常的生活情况当中，有的人也不能享受到快乐呀。
哎，什么什么什么把我和他们并在一起啊。算了算了，你别开我玩笑了，他们个个都念过大学，不是博士就是硕士，我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会瞧不起我的。哎，我说这么吧，把我呢就编在小王那一组啊。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最多只念到初中，哎，不过你放心，我这个人啊，哎，就是喜欢降卑自己。哎，求求你好不好，求求你了。你说我自卑，谁自卑了？你知道什么是自卑吗？明明是你欺负人，给人小鞋穿，还说人家自卑。得得得得得，不同意就拉倒，我不参加了，有什么了不起啊？哼。
一个自卑的人最怕和比自己强的人在一起了，最容易产生嫉妒，因为他害怕失败，也怕别人批评啊，更容易自暴自弃，这样的人自然就是很不愉快的了。应该怎么样克服自卑呢？那今天苏牧师带领查经小组就要为你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查经小组讨论的题目是不自卑的自由，不自卑的自由。
各位好，再次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福音性查经聚会里面。今天我们要查的是查不自卑的自由。那首先我们来看看有关一些自卑感的观念。你们认为下面的当中有哪一些是对的，哪一些是不对的，请你们想想啊。那首先第一，有些人说每个人都有自卑感，问题只是多或是少而已，同不同意？
我觉得会的，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都会有自卑感。
小杨同意吗？
同意
啊。爱华
对
啊，同意啊。那第二，自卑的人呢会比较谦虚的，同不同意？
不一定
不一定，
越自卑越自大。
对对对，越自卑的人可能越自大啊。第三，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比较，就不会有自卑感，同不同意？
不一定
不一定。掌声。
自卑好像是比较来的吗？
啊，自卑好像是比较来的。
那人和人比较之后才有自卑吗？没比较。
爱华
我想天生不会有自卑感。
天生不会有自卑感啊。那要是一些人他们对自己的期望很高，那自己本身又达不到自己的期望了，
自己跟自己比啊也会自卑的。
自己跟自己比，
对对对，
就是把自己的期望跟现实比的时候，
把以前和现在比，
不接纳自己的现状，不接纳自己的现状，
对对对，
可能也会自卑啊。那还有第四，有自卑感的人呢只会伤害自己，不会伤害别人。
不是
不是，伤害别人
也伤害别人，很厉害啊。小杨同不同意？
同意
啊，都会伤害别人的啊。那怎么样伤害呢？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
他会嫉妒别人呢，
嫉妒别人了，还有呢？
别人得到的东西，他不希望他得到了
啊，
千方百计的拦阻
他，拦阻了。
这个人际关系很可怕的
啊，人际关系很可怕哈。那还有第五，一个人的自卑感越强，就越不快乐，同不同意？
对，他自己不快乐，对
对，同意哈。因为什么不快乐呢？
你整天
不满意，
哎，整天就是气鼓鼓的，那这个也不顺眼，看那个也不满意，
看什么都不满意，
自己又拿，自己又得不到，那么就一定没快乐，
不快乐了哈。那第六，患有严重自卑感的人呢，一生都不会有什么成就，同不同意？
有这样的情形的。
有这样的情形
啊，可能。
可能，
但是有自卑感会不会也有成就呢？
所以不一定是没有成就，乃是可能一个有严重自卑感的人呢，他达不到他应该达到的那种成就，
对，
可不可以这样说？
对，可以。
就说他应当可以做得好一点的。
嗯，这样说完整点。
对，啊，好一点哈。第七，自卑感是因为环境压力造成的，所以呢，经常与自卑感者接触的人都有责任。
不一定。
不一定。爱华，
和自卑感强的接触，自己都有责任，就是对、这个、
周围的人都有责任。
周围的人对这个人有自卑感都会有责任，是吧？
啊，就是因为他们说自卑感就是因为环境压力造成嘛，所以什么人跟这个人接触呢？那些人都有责任。
那不是，
所以我把自己摘出来了，我没有责任。
我没有责任。他如果和自己比较的，就比如说，
所以与人无关呢。
啊，与人无关呢。
所以有时候不光是别人的问题，很可能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
嗯，
是吗？
嗯。
好了，第九，帮助一个自卑的人呢，最有效的方法是发掘他的长处才干，然后去帮助他。同意吗？
有一定的效用。
有一定的效用。小杨，
帮助他信耶稣，
帮助他信耶稣最有效。
嗯、我想挖帮助他认识他自己的长处才干呢，只是某一方面的
可以。
哎、对，
某一方面可以。
哎、就是不是人人都想，而且不解决根本问题，
不解决根本的问题。
哎，
万一你发觉了他的长处，那他发现他的长处也比不上别人了，
对，
那个时候更糟糕了。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以前有认识有一位的朋友，这朋友本身很自卑，念书念得不好，但是呢，他其实那个打乒乓球是不错的。结果呢，我就说每一个人的长处都不一样。
嗯，
别人念书念得好，你练得不好，但是你打乒乓球比人好啊。结果就鼓励他，你在这边多发掘你自己的长处吧。结果他就参加那个乒乓比赛，在比赛第一圈他就被淘汰出来了。啊，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更自卑了，人都不敢见了，还想自杀了。
仅有一点的长处、
啊、我更加内疚了。我那个时候更加内疚，我就发现了有些的人他自卑不一定是告诉他有长处是可以的，有时候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他错误的价值观造成，这个价值观越错误，他的自卑感就 越强。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你们觉得什么是自卑呢？什么是自卑？分析一下。
觉得自己不如，觉得自己不如，不够一个标准。
觉得自己达不到一个标准。
嗯，
看低自己。
看低自己，那觉得自己达不到一个标准，不一定自卑的。我都达不到一个标准，但是我不一定要自卑，同不同意？那到底什么是自卑呢？看低自己呢？那刚才讲的，
嗯，
还有呢？
看低自己，
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
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而且是
就是跟自己的价值有关，
而且是把自己单看的，就是他看自己比他实际情况还低，
嗯。就是看自己比不上他应当看的，
哎，对
啊哈。那还有呢？什么是自卑感？
不爱自己。
不爱自己，自卑产生的结果是不爱自己了。那到底自卑是什么呢？心理学家是说，所谓自卑，就是一个人不按照他自己本身是怎么样一个人去接纳自己，这个就是自卑。我不接纳我。这个现状，这是自卑。我不接纳我这个样子，这是自卑。我不接纳我自己的才干，这是自卑。凡是我不能够按照我的现状去接纳我的，就是把我自己个人的价值看低了，我对我个人的这个存在的价值看低了，这是自卑感。那自卑感到底有什么征兆呢？那有一些的人，他在讲到十方面。现在我们等一下再做一个测验哈、
什么叫征兆？
征兆就是有一些的表现啊、
病症的那个、看病人的病症。
第一这个征兆呢，就是嫉妒别人的成就，看见别人成功心里就不舒服的，这是第一个征兆，
嫉妒。
第二，找机会去批评指出别人的弱点，这是第二。你们想想看哈，当你们有的时候呢，你们就先画一个勾出来、你们有你们就画一点啊，有你就写啊、用手指也可以了。
嗯，
第一个啊，嫉妒别人呢；第二个找机会批评别人呢，指出别人的弱点呢；第三，故意表现积极，惹人注意。
嗯。
第四，不敢承认自己的弱点过错，因为怕别人不接纳自己。第五，过分害羞，不敢在众人的面前讲话露面。第六，对别人的批评过分敏感。第七，有消极思想的倾向，事情还没有开始便想他可能会失败，因此不敢参加任何的竞争，因为怕失败。第八，缺乏自信，不敢面对现实，不敢负责任。第九，归咎别人，常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环境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等等。第十，不愿意与那些在某一方面比自己强的人在一起。十个不同的症状，
有几个算是自卑啊？
啊，你们那先请你们想想看啊，你们有多少啊？啊，你们有多少？啊，重生，你有多少？
嗯，我想大概有三个左右吧。
有三个，
三个，但是就是说程度不同了。
那程度一定有一些不一样的。
不会个个都那么厉害。
啊，
我有
三个到四个，我是三个到四个。
我有四个，
你有四个。
嗯，
哈哈，爱华，你有多少个？
嗯，三个左右。
三个左右，
但是有的程度深浅的问题
啊。我记得我还没有信主以前呢，我有七个。七个，
我们都比你少的。
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很嫉妒，我对别人很嫉妒，要是有人比我好的时候我很嫉妒他。第二，我一定找机会批评这个人，他比我好我故意要批评更多。第三，我要表现自己。啊，我也不敢承认自己的弱点，是吧？然后呢，我对别人的批评很敏感，然后还有一样呢，就是不愿意在某一方面与那些比自己强的人在一起。啊，这些征兆都在那个地方，因为这个缘故，以前我一点也不快乐了。那一般的人以为啊，自卑的人只会影响自己，其实真的来讲，不光影响自己，也会影响别人的。那现在我们就查一段的圣经，那来看看到底自卑感产生什么的影响呢？我们打开撒母耳记上18章1-16节，18章1-16节，来看看啊。那我们找到时候轮流来的读，我们从重生先开始好吗？第一节开始。
第一节，大卫对扫罗说完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第二节，
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
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
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
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
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
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
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
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
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
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
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
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
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那现在我们就来到看看这一段的圣经。这段圣经是讲到以色列国刚刚立国的时候，第一个的王帝扫罗，他与手下一个，你可以说是他的其中一个将军， 就是后来从一个很小的一个少年人，后来因为打仗非常好了，打败了腓力斯人，结果他的名声就越来越好。当他打败了腓力斯人呢，把整个国家的命运改变过来了以后呢，好多的犹太人就非常的喜悦这个大卫。很可惜，当这个王帝看见众人喜欢大卫了以后，他的心就开始产生这种嫉妒，你可以说从自卑感产生出来的嫉妒、自卑感。我开始的时候以为呢，当一个人做到总统的时候就应当没有了，当一个人做到王帝应当没有了，但后来发现并不如此，越是地位高的人可能自卑感越强。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自卑感对扫罗本身有什么影响呢？你们从这段圣经来看看，到底自卑感是从哪里来的？一般人分析这段的圣经，他们认为扫罗为什么会自卑呢？
因为妇女称赞大卫，说他杀死万万，但是说扫罗杀死千千，把他摆在大卫之下了。
就因为他们称赞大卫比称赞扫罗更多，认为大卫更有功劳，所以你们觉得那个扫罗王他本身的自卑感是不是环境造成的？是妇女的错，不是他的错，同不同意？是妇女错。
这个妇女她可以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但是扫罗可以挺高兴，我是王，我手下的一个将军吧，他能杀死万万，他可以更高兴啊，他不一定一定要是发怒啊。
所以他应当高兴才是，我手下的一个将军很好啊。所以问题是在乎他怎么样看那个事情，他怎么样去听，是吧？
对，我听说有个故事，说有两夫妇，好像那个做妻子的就很有能耐啊，就做很大的事情，别人就有个人就问他丈夫，他说在外面你们走在一起，别人都先提你妻子的名字，不是说他就是说这是某某人的丈夫，他不是说不是提他的名字。他说你怎么看呢？他结果他就说，他那是因为我选这个配偶的眼光比我的妻子还好
啊。不错啊，证明有一样事情我胜过我的太太了，有一样事情我比她强了，就是选配偶，这个眼光比她好。所以很多的时候不在乎别人怎么样去讲，乃是在乎我们怎么样去听。要是一个人听的时候都是朝着那种自卑感那个方向去看的时候，很容易什么东西都会造成他自卑的。但同样的一句话也不一定要自卑，好像刚才小杨所说的哈，感谢主啊，神给我这样一个将军，你看我多有眼光，我能够选中他啊，这个也是一样啊，我能够选中他就证明我会用人嘛，
对，
这个是个王帝必须要有的一个现象，是吧？既然我会用人啊，结果呢我的手下我的国家就强盛了，就是这个样子。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很可能扫罗王他本身这个自卑感不是因为别人那个比较他跟大卫，那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些错误的东西。你觉得他造成他的自卑最错误的是什么东西呢？
他怕这个大卫把他的王位夺了
啊，他怕自己的王位没有了，所以自我中心呢，自卑感的人一定有一个表征，就是有一样的表现，就是很自我，什么都想自己先，我，越是想着自己多的人呢，自卑感就越是容易产生。那要是我们不太就是想到我们自己，乃是想到国家的时候，根本没有可能会想到自卑，是吧？没有安全感呢，还没有安全感。那还有呢？到底什么东西造成了扫罗自卑呢？
他怕别人赢过他吗？
他怕别人赢过他，他觉得自己必须要赢别人的，非要我不可啊，这种的情形也会造成了自卑。那还有呢？
我说扫罗在这个时候他忘记了神了，他要是想到了扫罗所以能做王是神高他的，神选他的，
不是因为他的能力，
并不是因为他能够杀死万万千千，这都不算，
全部是因为神来的给他。一般的人会自卑呀，你都会发现这些人有一种的倾向是很注重工作的果效，用果效 衡量自己的价值。
嗯，
举个例子，念书的就把自己的成绩当作的是自己的价值，我的成绩好就证明我的价值高，我的成绩不好就证明我的价值不高。第二，当念完书出来做事的时候，用赚的钱来的衡量，我赚钱多我就有价值，我赚钱少我就没有价值。像有一对的夫妇，我也认识他们了，在刚结婚不久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先生在香港教大学，妻子则靠他的先生过生活了。那个时候他们夫妻的关系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后来他们去了美国了，那个先生还是教大学教哲学，那个妻子呢就开始选这个电脑，学电脑，结果后来他的太太就做电脑的方面的东西了。在美国很现实的，教哲学没有什么前途的，那个人的薪水比一个教电脑的人的薪水呢少两倍，差不多少两倍。
嗯
嗯，
结果他的太太赚的钱呢就比他的先生越来越多了，
嗯，
差距越来越远了。后来他的先生呢跟他的妻子就没话讲了，常常找机会批评他了，骂他了。后来就发现他越来越逃避，就不敢跟其他选电脑的人站在一起啊，不跟他们在一起，就很怕别人问他做什么事讲什么东西，很怕别人问这些。后来就越来越孤独了，孤独到一个地步他们之间后来都想到要离婚。那为什么造成这个现象呢？根本的原因就是自卑感造成的。为什么有自卑感呢？就是因为他把赚钱的多少来了看准他自己的价值。这个现象有时候不是先生有问题，他太太本身也有问题。他太太就是常比较，你赚多少钱啊？
嗯
啊，你能够养我吗？啊，就是常常用这些话来的去问他的先生，所以就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更糟糕了。那现在我们就想想看，到底自卑感对我们自己本身造成什么影响？首先，我们从扫罗的身上看看，扫罗的自卑对他本身有影响吗？你们觉得？
有影响，
有影响。
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所以他自己发怒嘛，当然对他自己有影响。
什么时候会发怒呢？自卑感的人呢，什么时候会发怒？
看见别人得称赞，嗯，
多过自己，
哎，多过自己的时候，他就
发怒了，就不高兴了。
嗯嗯，
啊，同不同意？
同意。
哈哈，还有呢，什么时候会发怒？什么时候会发怒？
被贬低了。
被贬低，其实别人没有贬低他，没有贬低啊，那还是称赞我是吧？那还有呢？什么时候会发怒呢？自卑感的人都有一些
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自卑感的人都有一些仇敌、眼中钉。到底自卑感的人的眼中钉是谁？你们知道吗？
就是比他强的那个人，
就是比自己强的人，
而是他自己树立出来的。
啊，是自己塑出来的、塑造出来的。那要是他看见那些自己憎恶的人，或者是比自己强的人呢，受到别人的称赞的时候，这个人会怎么样？
嗯，发怒，
发怒。
嗯，
就是不单是他不喜欢那些比自己强的人，而且连那些喜欢那些比自己强的人呢，他也不喜欢。
嗯，
他也怒视他们呢。
嗯。
那除了这个以外，那个发怒的人，你们觉得他快不快乐？常发怒，
这样不快乐，
不快乐了。
哈哈，爱华，你觉得？嗯、
是啊。
为什么不快乐呢？发怒嘛。
对啊，我说他们说的对。
那为什么发怒不快乐？
怒的相，喜的相反就是怒。他有怒就没喜。
啊，有怒为就没有喜。那发怒的时候，我们通常的脸色怎么样？你们知道吗？
嗯。
啊，
发青发红，
发青发红，有时发青，有时发红。一般来讲都是红的、胀胀的，是吧？
血压升高。
那为什么发胀呢？你们知道，就是因为那个血从下面的，
嗯，
冲上来了，冒上来了。
嗯，
一冒上来的时候，的上边的血过高了，过高的影响呢，就会造成脑充血了，
嗯，
血压高了，
嗯，
可能心脏也会有心脏病了，
嗯，
各种的问题都会产生。那下面呢？那个血就不够了，
手脚冰凉，
嗯，啊，血就不够了。血不够的时候呢，消化系统不良了，
嗯，
所以一个常常发怒的人呢，很容易会有胃病，
嗯，
也很容易会有十二指肠的病等等各种的问题都会产生。另外方面呢，也会常常有血压高，有心跳，有心脏病等等这些问题。严重一点，很容易会脑充血啊。 所以我们要小心，常常发怒啊，不晓得处理怒气，很容易会产生身体上各种的问题出来。那还有呢，这个问题自卑感除了影响到扫罗发怒不高兴，还影响到他什么？
惧怕。
惧怕在哪里？
十二节扫罗惧怕大卫
啊，惧怕，很怕，很怕见到那些比自己强的人。
对，
有没有这种同感？你们以前有没有试过？有没有试过一些自卑呀、啊、的情形？或是有没有认识一些人呢有自卑感的？有没有？
没有，
都没有。没有看过一些自卑感的人？
就是说这种很强烈的自卑感好像没遇到过。
没有遇到过哈、啊。啊，那其实很容易我们都会看得出来的。那除了那有一次我去探一个家庭，那个家庭呢有两个小孩，两个小女孩，那个大女孩呢是比较聪明一点的，所以家里的人呢都非常喜欢她，特别她的婆婆很喜欢她。那个小女孩呢就念书念得不太好，那个婆婆呢也不是太亲她，所以常常就是要比较、哎、大姐怎么样好怎么样好、哎、你也没用了等等等等。那我就发现了在这个家庭的当中，那个妹妹很憎恨那个姐姐，有时候常常打她，故意就是拿了她的东西撕烂她的东西，把她的作业也撕破等等，有时候常说她的头发来去以后她的姐姐，造成了一些这个现象。是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当我们分析一下的时候，自卑感，因为这个自卑感影响到。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地方哈，第十节，你们看看扫罗有什么反应，我们一起读吧。
是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
他
就在家中胡言乱语，
大
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
好了，你看看扫罗那个时候变成怎么样的样子，
精神不正常了。
精神不正常了，为什么有这个现象？胡言乱语了，为什么？
恶魔在他身上。
恶魔在他的身上，你觉得是什么造成恶魔在他的身上？
因为他的嫉妒。
因为他的嫉妒。
嗯，
嫉妒的结果产生了自己很不高兴、
嗯、
很不快乐，很不快乐造成自己睡觉怎么样？睡觉的时候睡不睡得好？
嗯，睡不好。
失眠。
失眠了，可能睡不好了，常常做噩梦了，常常要杀人了，心跳了，睡眠也睡不好，所以也造成到他的精神越来越差了，精神的状态越来越差，精神衰弱，甚至是可能会产生精神病。所以当我们留意来到看看一个人，要是他很自卑的时候，越是自卑他就越是不快乐，越是自卑呢就很多不同的精神的问题也会产生出来。我可以这样说了，患精神病的人呢80%-90%以上都会有很严重的自卑感。自卑感是因为错误的价值造成。那现在我们就继续看下去，自卑感也会影响人与神的关系。那在这个地方开始，你们可以看见扫罗的自卑怎么样影响他个人与神的关系呢？
下一节是耶和华离开了扫罗。
耶和华离开了扫罗，为什么耶和华离开了扫罗？
因为他被恶魔所控制了。已经
我看是因为他与神的关系差了，
嗯，
远了，也知道恶魔就降在他的身上，所以刚好那个结果与那个前因呢有些的不同。那到底是什么令到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差呢？为什么耶和华离开他？你们觉得他自卑啊，其实更需要神了、
嗯、
是吧？
对。
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离开他呢？
不过他老发怒啊。
他老发怒，他犯罪啊，他的犯罪了，还有呢，还有杀人了，
对，杀人，
还有呢，是什么造成他与神的关系远离呢？
他对神没有信心呢。
他对神没有信心，因为他已经不再用神看他的态度去看自己了，已经离开了神的价值观了，也不用神的人生观来看他自己的，他觉得他自己本身的人生观就是王位高高在上，天下无敌啊，什么都是我唯我独尊。因为这个缘故，在那个时间目中无人， 心中无神，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其实一个人心里面没有神的时候，目中也没有人了，他的问题的就越来越厉害。所以自卑感很基本的问题就是离开了神，不用神的方法去看人，不用神的方法去看自己，就造成很多的这些的问题了。自我中心，常常想的是我的我的我的。那我们现在再继续来的看下去，刚才我们说自卑感也会影响到人与人的关系。从这段圣经当中，你们可以找出自卑感怎么样影响到扫罗与人的关系呢？他跟人的关系好吗？首先我们看看，
我想是不好的。
不好，
你看他呢就怕大卫，想杀他。
怕大卫，
但是以色列众人呢又都爱大卫。我相信他那么强的那种自卑感，他一定就
跟众人
都关系不好了
啊，跟众人的关系都不好了。
嗯，
最少他跟那些妇女的关系
啊，对，
一定不好。同意吗？
同意。
哈哈，所以想想看，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举一些例子，当一个人嫉妒，譬如说这个人呢嫉妒另外一个人，其他喜欢另外一个人的人呢，你说这个人会不会也不喜欢他们？
会的，
会的。
而且那些称赞他的人，他也不喜欢。
他也不喜欢，就把他们的是当成是敌人一样了，都是同一类的看待。有没有
这种人？他就会找那么两三个拉成一个小圈子，躲在一个犄角里头，就说这个人，说那个人，
啊、
就这样。
啊、哈，那举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我们看到那个家庭的两个女孩呀，也是一个样子。因为这个妹妹很憎恨她的姐姐，她嫉妒她，那连续下来呢也很憎恨她的婆婆。
嗯，
因为她常称赞她的姐姐。
嗯，
那有一次呢，我去到她的家里面呢，我不小心呢又看见她做功课做得很好，真是很整齐，非常用心啊，所以我就称赞她。结果一称赞她的时候，发现这个妹妹就跑开了。
嗯，
我一看我知道一定有一些东西不对劲，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个原因。后来我就晓得，其实这是他一个心理上正常的反应。当他嫉妒一个人呢，嫉妒他的姐姐的时候，任何人称赞他的姐姐他也不喜欢了。
嗯，
所以当我们留意这些现象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影响到一个人跟人的关系越来越破裂，造成什么结果呢？自己本身成为一个孤岛一样。
嗯，
很辛苦，很孤单，很痛苦。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到底扫罗跟大卫的关系发展到怎么样子。
扫罗想要杀大卫，
扫罗想要杀大卫。你说扫罗杀死大卫有没有好处呢？
没有人去替他打仗，
没有人去替他打仗。
嗯，但是本来大卫根本就没有威胁他的。
啊哈哈，大卫根本没有威胁他。
对啊，
结果就是因为他个人的错误的价值观，所以他把大卫也杀死。
嗯，
其实真正来讲，后来大卫的的确是离开了扫罗了。但是离开了扫罗了以后，你们知道扫罗的国家怎么样了？他本身的王权怎么样了？
不稳固了。
不稳固了。扫罗是怎么样死的？
战场上死
的，
就是在战场上被杀死的。而且他杀死呢也是很惨的，他是要求部下一个人呢把他杀死，不要被敌人呢把他来的打死。所以其实真正来讲，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个大将没有了以后，他的国家都没有了。其实对他没有好处，对国民也没有好处。真正的嫉妒自卑感没有任何好处。问题很多人都知道不好，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样脱离出来。
嗯，
他们就在这个死胡同里面，即使不断在那桩打转，但是不能够跳出来。现在我们就想想看，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一个人克服消除他个人的自卑感呢？你们有什么提议？要是一个人真是这样自卑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帮助他？
可能还是个价值观的问题吧。
价值观的问题。
嗯，
那你怎么样帮助他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呢？
告诉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那一份。
嗯，
别人有的不一定我有，我有的不一定别人都有。就是让他认识到每个人有他个人本身的价值。接纳自己本身的价值。
小杨，怎么样去帮助他？要是扫罗找到你了，他说 啊，我很不高兴啊，因为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的。你一听你就知道这个人很自卑了。那你怎么样帮助他？
我不会帮助扫罗，因为扫罗在旧约，在我们在新约。
那要是一个人是现代的扫罗呢？
那我就告诉他，我们人每个人里面都有个灵魂，这个灵魂在神的眼里都是一样宝贵的。
嗯，
所以你不要看清自己，
不要叫他不要轻看自己。
嗯，
啊，他没有轻看自己啊，他没有轻看自己，他看自己最大。那还有呢？重生，你会怎么样帮助他？
一下还想不起来，
不知道怎么样
帮助他。告诉他，你嫉妒别人，你发怒，这些都是犯罪的。
哇，结果他更糟糕了，放弃了，
竟然说犯罪。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看几段圣经。我们看一个人读一段好了。
好，
我们请重生读一读《创世纪》第一章26到27节，为我们读读，看看圣经这些的圣经怎么样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自卑感。要是我们有自卑感的时候，到底他怎么样解决我们？《
创世纪》一章的
26、27
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被造都是有神的什么
形象样式，
我们的宝贝，我们的高贵，我们的价值是在乎什么？我们的价值从何来的？
从神来的。
从神来的，是神的形象与样式，不是说我们的样子怎么样，乃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神本身的丰富属性，好像是说他的智慧，好像是说他给我们的灵魂，我们的道德、生命等等，这一切的东西，就是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灵魂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去。神看我们的价值是因为我们有灵魂，不是在乎我们做了什么，乃是在乎我们有没有神的灵魂。有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人，人的价值就是他因为是一个人，所以他有人的价值，不在乎我做了什么东西出来。当我们看我们的价值这样看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用我们的成就去衡量我们的价值。就好像说，要是我们很穷了，穷到要把一些首饰要拿去当，把它卖掉了，那些收买我们的那个金首饰的人呢，会不会看一看我们的那个首饰的形状是什么，漂不漂亮，然后那个价钱就不同了？会不会？
不会，他照重量来称
重量啊。
称重量就是你重量多少就是多少价值。
嗯，
同样的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样，不会看我们的形状怎么样，我们拿到什么学位，我们赚了多少钱。只要我是一个人呢，我就有一个人的价值，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段的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29到31节，29到31节，我们请小杨替我们读这个。
马太福音第10章29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落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看我们的价值，你知道我们不需要有自卑感的。想怎么样看我们的价值？
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他首先
他就是说，神就是说，首先他是说，连麻雀我都是看顾他保守的，
嗯
哼，而你们比麻雀更贵重呢，就更会看顾保守，
连头发都数过。
嗯，
所以说在我们身上无论什么东西都好，每一样的东西甚至比很多很多的物质都要高贵。
嗯，
我们不是用物质来的衡量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物质来的衡量我们的价值，也不要用物质来的衡量别人的价值。物质是叫我们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我们都是托管的。
嗯，
我们不是拥有者，乃是借用者，我们始终会要还的。还给谁呀？
神
还给神了，你带不走的，没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带走的。
嗯，
纵使我们现在赚很多很多钱，千万亿万怎么样都好，但是没有一个钱在我们死的时候是可以带走的，我们只有借用权，没有拥有权。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们知道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是哪一个？
科威特。
科威特，全世界最富有的，平均一个公民拥有两个佣人，整个国家里面，
嗯，
平均一个公民呢，在他们国家里面拥有1.65辆的汽车，你说多有钱啊？平均一个人多过一辆汽车，但是突然之间，他们现在变成整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一个国家。现在他们连面包可能都没得吃，水都可能没得喝，电没有得用，成为好像一个流氓的一个国家一样，已经亡国了。
嗯，
在这种的情形下，其实给我们有很多的警惕，很多的提醒。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有保障的，随时会跑掉的。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把物质来衡量我们的价值，我们只要看神怎么样看我。他看我既然是连头发都是那么宝贝的，我们就不需要轻看自己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段的圣经，路加福音12:48，我请爱华听我们读这段圣经。12:48，
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嗯，很好的意思哈。想想看，这段经文怎么样帮助我们消除我们的自卑感呢？一般的来讲，我们嫉妒别人，我们自卑是因为我们跟人比较，别人能力比我高了，我就嫉妒他，觉得神不公平，是吗？啊，别人赚钱多了，我们就嫉妒他，觉得神不公平，为什么给他那么多，给我们那么少？
嗯哼。
但这段圣经它怎么样扭转我们的观念？
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啊，
那少点吧。
少点更好，应该是什么？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以为别人的能力好了以后，我们就嫉妒他。其实我们应当替他多祷告。为什么？因为神看见给他多的时候，他在他的身上也要求越多。
嗯，责任和压力，
责任更大，压力更大，
交的账越多，
交的账越多。同样的道理，真正来讲，神给我们每一个的人呢，虽然恩赐不一样，才干大小不一样，但是他的要求并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果效，他只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忠心做好我们的本分。就好像哥林多前书10:1-2，我们都是神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什么呢？
忠心，
都是叫他有忠心。所以想想看，要是你们都是在银行里面的去数钱的啊，昨天了啊，去数钱给人了，要是重生每一天数的钱是5000块，
嗯，
小杨你每一天数的是100万，每天的要数100万，
那么
我看看重生你会嫉妒小杨他累一些。你会不会嫉妒他？还累一些。
我数那么多钱，他不会嫉妒我。
啊，
要是老板多给我点工钱，大概
会不会嫉妒啊？不会了。为什么？为什么不会呢？你反而觉得他累，
对，
可怜他。
对，
那为什么可怜？不是嫉妒他？
为什么？因为他数的钱不是他的嘛。
很简单，因为他数的钱都不是他的。要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态，我不知道有什么可嫉妒的，同意吗？
嗯，
想想看。那别人赚多少那又怎么样呢？那个钱都不是他的，反而是他要替神管多一点。
嗯，
要是他要替神管多一点，你对他的态度怎么样呢？不是嫉妒，那是要多为他祷告，他责任很大，
嗯，
很重。所以当我这个观念一改变过来的时候，我发现以前那种很强烈的自卑感我慢慢消除了，消了。以前我很嫉妒别人比我强，但是后来当我真正信了主，特别后来在这样奉献了，盼望能够传福音的时候，我越来越感觉到我盼望越来越多比我更有恩赐的人能够起来去侍奉神。为什么呢？我觉得现在太缺乏了，有恩赐了有负担的人真是太缺乏了，越多越好，现在太不够了。所以这个观念一改变了，整个人就开朗了， 你不是看到别人强你就不高兴，反而是为了别人高兴，也为了神的国度多了这样一个人才你高兴。任何一个公司的里面都是一个样子，就举一个例子，要是我们在我们的足球队里面啊，你们喜欢看足球吗？
我看
你看啊要是在你们那个队的当中你有一个Maradona 啊，马拉多当然啊，你会不会嫉妒？要是你在这个足球队里面打那去比赛足球，因为有一个马拉多纳在那个地方，你会不会嫉妒他？
不会。
为什么？
多两个，
对，
最好多两个，
最好自己赢啊，多了才能赢啊。
因为他赢也是我赢了，
对，
是吧？同样的道理啊，我们绝对不会嫉妒队里面有一个优秀的一个队员，我们反而希望能够更多这样优秀的队员在我们当中，因为唯有这样子，我们的队才有增胜的一个本钱，是吗？同样。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很多的嫉妒根本就不再存在的啊。那现在呢，我就请你们自己本身来再想想看，那刚才那些的方法当中哪一个方法对你是最有帮助的？有没有？我还有一些秘诀啊，等一下再告诉你们啊。哪一个秘诀对你们是最有功效？神创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一样是造了，第二他看我们好像比许多许多的麻雀都有贵重，甚至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第三就是讲到多加给谁就向谁多要，多给谁多托谁就向谁多取，就说不要看别人有多少，神给他越多他要求他回的也越多，还的也越多。第四想想看，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只有借用权，我们没有拥有权，所以呢我们只需要忠心做好我们的本分，神同样公平的，就是对同样忠心的人都会这样来赏赐他们。你觉得哪一个对你们来讲是最有效？
第四个
我们都是管家，
都是管家
都是管家，
神要我们忠心
啊，所以数钱数少一点
对对对
那小杨你觉得呢？
我说第三第四。
第三
也挺有帮助的
啊，挺有帮助啊，所以就变成对那些有的人呢，不是嫉妒，那是更多要为他们祷告，可怜他们。啊，爱华。
二三四
、啊，我还以为一二三四。啊，对我来讲呢，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死。要是我没有价值，为什么值得他在十字架的上面为我死呢？就是因为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拯救我这个生命，我就特别感觉到我很有价值，我有价值。只是看见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我就特别感觉到很有价值。因为这种价值观，我就不再看别人怎么样看我。当我不需要看别人怎么样看我的时候，我整个人就释放出来了。你们觉得呢？
明白了。
明白啊，
这是秘诀
啊，很重要的一个秘诀。还有一样的东西呢，经文也是讲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到二十七节，因为经文稍微长一点，我们不需要读。那个地方就是讲到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你们觉得在我们的身上，这个鼻子会嫉妒这个眼睛吗？
不会，
不会。
功用不同，功能不同，
功能不同，你不会嫉妒。眼睛会嫉妒这个耳朵吗？
也不会。
不会。手会嫉妒这个脚吗？也不会，是吧？他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基督的里面都是同一个身体，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功能，我们是不同的肢体，有些是鼻子的，有些是耳朵的，有些是眼睛，我们看东西看得比较清楚，有些是口啊，讲话比较会讲，有些是手，他们会做事，有些是腿啊，他们是跑腿啊，到处可以代劳的，那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功能。只要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发挥我们的功能，在神的眼中就是最好的了。所以你不需要嫉妒别人，因为他做的不一定是我做的，我能够做的他不一定能够，他能够做的我也不一定能够，我们就是尽我们的本分做我们的本分的事，这个是最重要的。现在我们就想想看，你们还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想问吗？关于这段圣经
刚才你说有的人是嘴，有的人是眼，有的人是脚，但是有的人他觉得他做脚呢，他不甘心做脚，他想要做嘴，他觉得嘴经常说话呀，大家都看着他表现，他呢就天天包着鞋子里，谁都看不见他，不甘心做脚，那怎么办呢？
可以鼓励他， 我对这样的人呢，我就会鼓励他可以试试看，只要他的价值观不是用这些衡量他的价值，没有问题，失败也没有问题嘛，讲得不好也没有问题吧。但最重要不是要表现我们自己，最重要是到底我能不能够建立其他的人。要是我的口不能够建立人的时候呢，我就少用口了，是吧？
嗯，
那反而不好嘛。但要是我的脚能够建立人，我就用脚了。最重要不是看我的表现，最重要是我现在的存在，这是要建立神的国与建立别人。鼓励他可以。还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第十节
啊，
他说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我这个恶魔好像是不好的，不好的嘛，应该从阴间地狱来，怎么从神那里来？我觉得从神那里来都是好的。
是啊，从神那里来的好了哈。那到旧约那个地方呢，我们看见魔鬼撒旦还没有下在这个阴间，还没有到地狱。那个时候他们是从天上被打到这个空中啊，打到空中。所谓从神那里来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神就是差他们从宝座上差他们来，不是这个意思。从神哪里来，乃是说神容许他去到撒罗那个地方去。那为什么容许他呢？我相信这个也是有一种自然的结果。当扫罗离开神的时候，很自然神也会容许有恶魔在他的身上。同样当一个人不信主没有圣灵的时候，他就很难避免邪灵在他的身上掌管他，就是这个意思。还有没有问题？
嗯，没有了，
没有了哈。我盼望我们都鼓励每一位的听众，要是你们听完了今天这一课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信仰与人生是分不开的。到底怎么样可以过一个不自卑的自由的生活呢？除非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我们有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就是一个全能的神，宇宙伟大的主宰，他已经无条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的上边爱我们。当你经历过这样的事的时候，我绝对相信你不会有自卑感。唯有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能够享受那种从自卑感释放出来的自由。我愿意各位都能够经历这种的自由。再见，再见，
再见。
那朋友，今天苏牧师带领查经班暂时到这里结束了。那原来健康的自我形象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分不开的，和我们与主的关系也是分不开的。希望你也能够在主里面拥有健康的自我形象，消除你的自卑。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